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盼望神的道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不断地来训练造就属他的儿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这篇讲章的题目是福音使命，福音使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3章49节，《使徒行传》13章49节，经文说，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很短的一句话，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这篇信息的内容。我们不会把自己呢就限制在这一节经文上面。我们讲到的习惯是选一处的经文，我已经选了，但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我确定会吸引你们注意力的主题。这个主题在过去很多天很多年我们都如此的传讲，就是福音使命。我们相信你们在这件事上的心意是一致的。教会的职责和主要的使命呢，就是向世界传讲福音。我们不认为神不会借助器皿就做他自己的工，神总是使用一些方式使这个世界得闻真理，得到重生，他还要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而教会呢，应该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个真理传到每个人的耳中。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并不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教会可能会有，但我们没有。尽管我们的教导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像冷漠甚至懒惰，但我们总是证明他们是非常实用的。使命的先辈们都极其热爱神的恩典的教义。我们相信，若是许可的话，成功的话，宣教机构的最大支持者一定是那些勇敢紧紧抓着神真理的人，并且对真理有充满激情，渴望把这个真理传到各地的人。但有一个观点，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少在宣教工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些人可能认为成功和机构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了。我和他们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在全能的神面前屈膝表达这个观点。我们的成功并没有达到预期，绝对不到使徒的程度，绝对比不上保罗或彼得，甚至比不上当代之前那些杰出的人。他们能够向整个国家传福音，使千万人转向神。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把眼睛转向高处，认为我们在神的主权上找到了原因。神保留了他的圣灵，没有像以前那样倾倒他的恩典。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众人的看法，因为我相信一切都是全能神所任命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当中都有神的身影，在静止的空气中和急剧的暴风雨当中是同一位神，低潮的神也是高潮的神，但我们还需要在自身找到原因。 在西安经过分娩的痛苦，他生出一个孩子。当西安认真的时候，神也对他的工作认真。当西安祷告的时候，神就祝福他。因此，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在神的旨意中来找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乃是要看到我们自己和使徒时期人的一些区别，以及是什么使我们的成功和使徒讲道所产生的巨大成果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想我们可以说明一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神圣的信仰没有那么的复兴。首先，我们没有使徒；第二，他们没有以使徒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第三，我们没有使徒式的教会来支持他们；第四，我们不像使徒在古代时候那样受圣灵的影响。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我们现在很少有像使徒那样的人。我不会说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在这里和那里还是有一两个的，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被听到。我们没有在世界之前出现，没有作为神真理的传讲者被关注。我们曾经有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真使徒，从一座岛到另外一座岛，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但是他已经被召去得他的奖赏去了。我们有尼布，他为主人辛勤劳作，一丝不苟，并不以称呼被压迫的奴隶为弟兄而感到羞耻，但尼布也进入了安息。我们还有一两个剩下的宝贵的值得珍惜的人，我们热烈地爱着他们，我们总是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说，求神祝福像莫法特这样的人，求神祝福那认真劳苦并且工作成功的人。环顾四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呢？他们都是好人，我们找不到他们的错处。他们比我们好，我们和他们相比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说，他们比不上先辈们。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和大能的使徒们不同。我们想，即使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我不只是讲宣教士，牧师们也是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福音在英国的传扬感到悲哀，和福音在国外一样，为缺少被圣灵和火所充满的人而感到遗憾。首先，我们没有人拥有使徒们的热情，以最特别的方式直接通过属天的干预而信主。保罗从这之后就成为一个热心的人，他过去在罪中和逼迫上一直是热心的，但是在他听见了从天上来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之后呢，他接受了使徒的职分，成为被拣选的器皿，被差到外邦人当中。你几乎想象不到他所表现出来的深深的令人惊叹的热心。他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在为荣耀神而做，他从来没有浪费时间。他的时间要么是亲自做工供应自己的需要，要么就是在犹太会堂，在亚略巴谷，或是在其他可以吸引众人注意力的地方来传福音。他的热心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燃烧，以至于他不能够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地方，像我们一样，他乃是要到各处外处去传道。对他来说，只是做比西底的使徒是不够的，他一定也要去庞菲利亚。他成为庞菲利亚和比西底的传道人也是不够的，他还要去安塔利亚。他把福音传遍全亚洲之后，他还要登上去希腊的船，也要到那里去传福音。我相信保罗不止一次在梦中听见马其顿人的呼喊，他说，来这里帮助我们。我相信他是每一天每时刻都有大量的灵魂在他的耳边喊着说，保罗保罗，来这里 帮助我们。他不能够禁止自己不传道，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若是你见过保罗传福音，你不会像离开我们有些人那样的离开的，带着半信半疑的心，不相信我们所说的，不用嘴巴，他的眼睛就能够布道，而他的嘴巴的布道不是以冷冰冰的方式，而是每句话都带着压倒性的能力落在听众的心上。他传道带着能力，因为他非常的认真。当你看见他，你就有确信，他是个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就必须去做，除非真的做了，否则不能控制自己的那种人。他是那种你期待看到他走下讲台的台阶，走到棺木面前，然后站在神的面前，预备做他最后的陈述的那种人。哪里有这样的人呢？我承认我没有这样的优待。我很少听到一个单独的讲道在认真、深刻、热情的渴望人的灵魂方面达到目标。我们现在没有像救主那样的眼睛能够为耶路撒冷哭泣，我们很少有那恳切激昂的声音，好像永远呼喊着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愿意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呢，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很少听见这样的呼喊了。若是传福音的牧者在他们的传道事上更加的热心，不是讲课，不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文学和政治上，他们乃是传讲神的道，并且像为自己的生命一样传道，那么我的弟兄们，我们可能取得大的成功，但我们三心二意的做工，没有过去的人所特有的那样的热情，那种恳切和深沉的目的，我们不能够指望会成功的。还有，我认为在信心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可以像保罗一样的传道人。保罗做了什么呢？他去了腓立比，他在那里认识人吗？他一个都不认识，但他有主的真理，并且他相信真理的能力。他不受人的注意，没有盛况、演出或者是游行，他没有走上有柔软沙发的讲台，向受人尊重的会众讲道，他乃是穿过大街小巷，向人传福音。他独自去了哥林多、雅典，单枪匹马，为的是要把神恩典的福音告诉人。为什么？因为他对福音有信心，相信他能够拯救人，把偶像从宝座上推下来，他对福音的能力没有丝毫的怀疑。但如今我的弟兄们，我们对所传讲的福音却没有信心。有多少传福音的人，他们担心不能够拯救人，因此他们在福音上添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为基督赢得人。我们认识相信加尔文神学的人，但他们在早上讲加尔文主义，晚上讲阿米念主义，因为他们担心神的福音不能够使罪人信主，所以他们要制造自己的福音。我认为一个不相信神的福音能够拯救人灵魂的人，是根本不相信福音的人。若是神的真理不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人的谎言更不能。若是神的真理不能够使人悔改，我肯定世上没有什么能够使人悔改的。我们相信福音是有能力的，那我们就能够看见它是有能力的。如果我走上讲台说，啊，我知道我所传讲的是真的，世人说我是个自高自大的人，这个年轻人是教条主义者，那年轻人应该是这样的，他以此为荣，把这个当作自己特有的称号，因为他十分坚定地相信他所传讲的。神不允许我脚步蹒跚地走上讲台，教导我不确定的东西。一些我希望能够拯救的罪人， 但我不十分确定的东西。当我对我的教导有信心的时候，这些教导会有说服力的，因为信心是掌上明珠。那有足够勇气抓住旗帜并且坚持住的人，一定会有追随的人。那一说我知道的人，以他的主人的名大胆发言，毫无争议，他不用多久就会发现人会听他所说的，并且说这个人说话带有权柄，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福音往往没有信心。我们差遣受过教育的人去印度，为的是打败有学问的婆罗门胡说八道，让婆罗门说他们喜欢说的话吧，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但是他们非常有学问，非常的聪明，但是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为了要迎合他们而寻求成为聪明的人，让世上的人去辩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吧。我们只是说这是真理，信的人要得救，不信的人要被定罪。我们没有权利从神圣权威的见证高地下来，除非我们坚持这个立场，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出来，系上神圣的腰带，不是传讲可能是真的东西，而是宣称神最肯定的启示，否则我们不会成功的。我们希望对福音有更深的信心，我们需要非常肯定我们所传讲的。所以弟兄们，我认为我们没有先辈们的信心，我感觉自己在信心上是可怜的。有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相信任何事，但现在一点难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都会胆怯害怕。当我带着不信的心传福音的时候，我所传的一定是不成功的。但是当我带着信心传，并且能够说我知道我的神说过，就在同一个时间他要赐我当说的话语，我不在乎人的看法，我传的我相信是真的，那个时候神就赏赐信心，并且以他自己的冠冕来加冕。还有我们没有足够的舍己，这是我们不兴旺的一个原因。我不能够对那个离开的家乡到暴风深处传福音的可敬的弟兄们舍己来说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我还是要问问，今天哪里有使徒们的舍己呢？我认为最近教会遭受的最大一次羞辱，就是上次对爱尔兰的宣教。人们去到爱尔兰就像那些勇敢无畏的人一样，但是他们又回来了，这是我们所能说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再去那里呢？他们说爱尔兰人嘲笑他们。你认为保罗会从口袋里拿出显微镜看看那儿对他说我不会去那里传福音，因为他们会嘲笑我，这样小人物在说什么吗？他说什么？这就是传道人吗？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多么小的牧者。但他们朝我们扔石头，你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是多么的不友善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说法，你告诉使徒保罗吧，我肯定你们会因此而觉得羞愧的。是在一些地方可能有警察的干预，说我们只会制造骚乱。保罗对此会说什么呢？警察在干预？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关心政府。我们的任务是传福音，如果我们一定会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去吧，最终不会对我们带来任何的伤害。但他们可能会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有人说仅此而已。保罗说那不以性命为宝贵，只要赢得基督的热情又在哪里呢？我相信杀害我们当中少数的牧师会使基督教兴旺起来，然而我们会为此难过胜过我们自己的死亡。我认为杀害十几个牧师不会比成功保卫争夺家园而屠杀上百位我们的人更令人悲痛了。 我认为自己的血在这样圣洁的斗争中流出来是最有意义的。福音在从前是怎么兴旺起来的呢？难道不是有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难道不是其他的人在他们被杀的身体上走向胜利的吗？难道现在不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杀而返回，天知道福音什么时候才能够传遍世界，我们不知道。其他宣教士们做了什么呢？他们难道不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勇敢的赴死，在无数的危险当中传讲福音吗？我的弟兄们，我们再次说，我们没有过错，因为我们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但我们肯定，我们并不像保罗那样，他去到那些用石头打他，像拖死人一样把他拖出去的地方。他有没有说过，我以后不会再去那些对我不好的地方传福音呢？没有，他说的是，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我确定我们没有使徒们的舍己，我们只是地毯骑士和海德公园的勇士。当我回到自己的家，想想那个时候多么的舒服，自己是多么的高兴，我对自己说，我为我的主做的是多么的少啊！我很羞愧，我不能够为他的真理舍己，到处去传扬他的福音。我看着那说，不要这么频繁的讲道，你会杀自己人。我对这样的话感到非常的难过。我的神啊，保罗对这样的事会说什么呢？注意你的心理素质，你很鲁莽，也是热情。当我把自己和过去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说这些人应该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想要阻止我们信心的行为和爱的劳苦，为要考虑心理素质的缘故，而心理素质会因为传扬神的道而变得更强大。但是我听到有些人低声地说，你应该多赚点钱呢，我亲爱的朋友。我赚了所有的钱，我不是责怪这些弟兄，他们是好人，我们都是可敬的人，但我只是要说，和保罗相比，我们算不得什么，是小人国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能够和过去的那些伟人相比。我的一个听众可能会暗示，这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呢，他观察到，我认为你在找借口，因为现在的牧者不能够行神迹。我也考虑过这一点，当然这个是缺点，但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如果他是的话，神就不会允许他存在。他在教会年幼的时候给教会恩赐，但现在教会不需要了。我们犯了个错误，就是把太多都归功于神迹。其中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无论使徒到哪里，他们都能够讲当地百姓的语言。在保罗从这里步行到印度的期间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印度语，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用现有的交通方式过去，所以在那里没有很大的收获。还有，为了使人们知道福音，有必要行神迹，这样每一个人都会谈论神迹。但现在有印刷机帮助我们，今天我所说的话，6个月之内就很快的会在阿勒格尼人当中被阅读了，其他的牧者也是一样，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很快就会被印刷出来，分发在各个地方。他们有设施使他们被人所知，这一点就不比神迹的力量差，而且我们比使徒有更大的优势。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是被逼迫，有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但现在尽管我们偶尔听到宣教士被杀的消息，但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在任何地方杀死一个英国人，都会引起一支军队对其进行惩罚。无论去哪里，世人都尊重我们，他身上有大凯撒的印记。 他是真正的世界公民，而对于那些被鄙视的犹太人呢，却不是这样。可能对保罗有一些尊重，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但其他人不会受到任何的尊重。我们现在不可能悄悄的、静悄悄、无声无息的就被处死。在爱尔兰杀死两三个牧者，将会在全国引起骚动的，政府会干预，当地会井然有序的拿起武器，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周围有武装警察的情况下来传福音，穿过全地，激怒一些人，使反基督的震惊，并且将迷信永远推到他的巢穴当中。
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主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金。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你为何仍忍心看人沉沦？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主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金。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你为何仍忍心看人沉沦？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主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金。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你为何仍忍心看人沉沦？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主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金。苏醒起传福音，苏抢救灵魂，你为何仍忍心？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福音使命这篇讲章的信息，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篇福音使命讲章的后半部分，也欢迎你继续的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